子羊蛮可爱的。我们今天要接续着上一次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见摩西跟亚伦按着神的吩咐在法老面前把杖变蛇，法老的术士跟博士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有看见在神迹奇事背后那一位掌王权居首位的主？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献给耶和华的祭。十一月我们家的孩子最希望的就是感恩节的火祭。我们来到了美国很长的一段岁月，刚来的时候其实不太懂为什么要过感恩节，特别是这些除了火鸡以外的 side dish， 那真的是蛮好吃的。我们刚调了一个小时的时差，现在肚子好像有点饿，所以我特别把这些放给大家看，特别是那个 turkey gravy corn bread， 还有什么bacon wrap 的 asparagus bundles。我们家孩子都会要求这个今年一定要有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每年其实都一样，但是他们因为家里的感觉，我们家以前常常有学生来家里面，以前我们在做学生事工，所以把学生带到家里面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感恩节其实是为了纪念主带着当年有一些清教徒他们来到了这一个土地。第一年的冬天其实他们过得很辛苦，100出头的人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剩下不到一半，当地的印第安人其实是帮助他们在这里耕种，所以他们一起过了一个感恩节，在11月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政府后来规定那一天叫感恩节，所以它有个由来。但是我们常常在吃喝快乐的时候呢，常常模糊了这个欢度这个节庆的意义跟焦点。直到有一天，那是一个不容易的日子，我们跟孩子说今年可能没有办法，去年我跟师母都生病，而且都病得不轻，然后到一个地步，医生说他需要动一个手术，就在感恩节的那个礼拜，礼拜四过感恩节，礼拜一要动大手术。其实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已经不再是 teenager， 他们长大了，他们已经开始为父母亲来着想，特别是当年一整年的时间我们进进出出医院非常非常多次，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还part time 在侍奉中。但是孩子跟我们这样说，他们可以只要我们教他怎么做。所以去年的感恩节我们真的是心中满了感恩，我们都活下来，孩子也都愿意在厨房忙了一天，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吃饭。虽然那个晚上并没有很多的学生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知道神是那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万有的主。我们今天要谈的呢，不是火鸡，是羔羊。我们今天其实要谈逾越节的羔羊，为什么神要他的百姓守逾越节？到底什么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呢？简单的说，逾越节是所有希伯来节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庆，是献给耶和华的祭，纪念神当年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家的事情。 们世世代代这样纪念着主，纪念主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你是生命的主宰，一切美好的事都从你而来。求主赏赐，也求主收取，因为你是那万军之耶和华。求主的灵引导弟兄姐妹有聆听的心，有张开的耳，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成为那馨香的祭，无瑕无疵的献给你。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年约瑟来到了埃及，成为法老王身旁最重要的一位治理国家的宰相。他把他的父雅各家的，也就是以色列家的所有的家人弟兄姐妹都带到了埃及。过了400年，法老改朝换代，不认账，没有人知道这群人在干什么。但这群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壮，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成为奴隶，在那里受苦。他们的哀嚎神听见。当年摩西年轻的时候，他受到第一流的教育，第一流的培养，在皇宫里面长大，是埃及的王子。他却看见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粗鲁蛮横，他动手，他靠着他的血气，最后他只好到旷野里面去逃命去。神塑造他，不是指在皇宫中塑造他，也在旷野里面塑造他。又过了40年，直到他亲眼见到神，神差派他，他害怕，他没有信心。最后神说你去，他要死，耶和华要使法老王的心刚硬，神就伸手重重地惩罚埃及。就在这些灾难临到埃及地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更难面对的时候，法老王的心一样刚硬，直到最后一个灾正要发生的时候，耶和华又晓谕摩西。他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们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神定日头，定岁月。他把那日那月定为一年之首，告诉以色列全会众，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他怎么吩咐亚伦摩西，就吩咐全会众。最重要，这里是全会众，因为这是最后一个灾难。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这些是细节，他们如何在预备。但我想让大家看见是10号的时候预备。我们来讲一下以色列的节期，我是很快的跳过去。其实是在逾越节跟无酵节，无酵节在新约里面翻译成除酵节，其实是逾越节是在14号之后连着7天，他们要吃无酵饼。以希伯来的律法，律法其实是那时候是农业的社会，所以律法是以农历看着月亮的。他们是黄昏的时候开始算日期的开始， 不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才算。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其实是 midnight 开始算。所以我来 Boston 之后，我们有去学生的时候去 first night， 我想我们庆祝新年为什么要庆祝 first night？ 我原来新年的第一个晚上先到，白天才会来，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以色列民他们在他们的节庆里面是先看到的是黄昏之后月亮升起，他们是按着农历来过日子。以希伯来律法来说是叫亚比月，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把外人称的这个名字叫尼赛月拿来用。这个羊呢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而且要留到14号的时候，你要查验这只羊有没有问题。怎么查验呢？好像本丢比拉多那样的查验，查验耶稣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罪。他们要留到本月14号，在黄昏的时候，由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各家取一点血涂在，我想国内来叫血，港台叫血，意思是一样，就红色的呢，涂在羊羔吃羊羔的房屋左右门框跟那个上面的那个门楣上。日期呢大概是这样，你看不到，所以我把它放大一点。14号开始，它是从傍晚开始算，然后最后过这个节庆的时候连着7天。这是今年他们的犹太历，他们到现在还守这样的律法。当夜就是那天来了，14号那天的晚上，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生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我想，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呢，对这一点都不陌生。过年的时候，大家放春联也是门楣上、门框上。然后吃，特别是在台湾，现在中秋节都在烤肉，不知道为什么到处都是烟。我不知道这些里面台湾来多不多，但是大家很喜欢烤肉，可能比较卫生一点，我也不太知道。听说烤太多好，还会得 cancer，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在两难之间，包括吃饭都是这样。但是当年呢，耶和华吩咐的，要用火烤。要用火烤的吃，不可吃生的，而且不要留下一点到早晨，如果有剩的要用火烧掉，要完完全全的吃完，不要剩。我们常常为明天忧虑，明天要吃什么，甚至现在中午要吃什么都在想啊，肚子开始饿，到底要吃什么呢？吃香的呢？喝辣的呢？不行，吃西方的比较也不行，吃东方的有点太油，我们想很多。但是在这个日子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他们在征战里面，十灾的前九灾才刚过，他们在苦难的岁月里面，他们已经在埃及为奴非常久的时间。耶和华这样吩咐：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一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有这样吃饭的吗？我曾经这样吃过，在军队里面做演习的时候，我们在野战部队里面演习，我去当裁判官，我是最小的军官，但是得跟着所有的军队在一起演习。在山里头，身上有一些储备的干粮，有一些牛肉干，还有一小壶水。那壶水刚开始真的很重，后来真的是很珍惜，他一点都不敢喝， 因为不知道下一次补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晚上呢，饿了就剥一点饼干，那个很硬的口粮，不是吃一点牛肉干。因为我们在山里面没有大饭车知道我们在哪里，而且我们是一个小排，我们每一个人都骑着那个越野车，扛着枪，腰间束带，脚上穿军靴，头上还戴钢盔。好不容易第三天中午有人说有饭了，哇，有人居然要把钢盔拿下来吃，怎么办？就被挨骂。我们只有几分钟，吃完得马上移动，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被坦克部队围剿，可能又面对一些搜索派。那个日子是非常不安定的。就在那个时候我才理解，以色列民其实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吃的时候，在过他的节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要横着吃躺着吃，吃五个钟头吃八个小时，不是这样吃的。我们连睡觉在哪都不知道。我还记得有一天早上醒了，那个站岗的，大家轮流站岗，我是军官不用站，但是也得小睡一下。天上下着大雨，我们把钢盔遮着脸，然后呢雨衣往上放，睡了一个晚上，一起来到处身旁的那些窟窿都是水的，站起来是整个都是水，然后还有一些癞蛤蟆会淋在你身上，因为他们也要取暖，所以是那样子的日子在过。当时神要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是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大家稍微想象一下那样的情境。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主，他要击杀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无论是牲畜，他也要败坏一切的神，也就是从我们的眼中看是这些埃及地埃及的百姓所拜的偶像。他原文里面有一句话中文没翻出来，我也不了解当时为什么没翻出来，他在说我是神的之前，他讲了一句我要施行审判。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在埃及地施行审判，审判说人牲畜跟一切偶像，这一切都在他权柄之下。怎么说呢？神与他的百姓立约，与以色列民他们的祖宗的神力，就是耶和华与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他们要这些人成为大国，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然后他们却留在埃及帮法老王做奴隶，他们哀哭，他们请求，神没有马上应允他们，神等候，神等候人的心回转。我们常常在求告神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在哪里？神不是他不能，他是无所不能，但他为我们，为我们的好处，他在最适合的时间施行拯救。他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 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所以他在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羔羊的血来越过这些灾难，属他的，与他立约的，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绝对要把我们带到那应许的地方，只是我们到底信不信得过他，只是我们要的时间是不是他会给，但是当他要给的时候，我们敢不敢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当神要给我们苦难跟当作饼当作杯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喝呢？耶和华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吩咐了。有些人说，那我们现在也没守逾越节，我们继续往下看。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这个的确是有点像中国人在挂春联一样，但是我相信春联没有办法保守，只有基督的血，它是像羊羔一样无瑕疵。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这就是逾越节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就不会受到神的烈怒的击打，在神要审判这地的时候，那灭命的就不会进入到这个血所沾的这个房屋里面，所以这个血是有功效的。这一个事情，看见神的公义的烈怒。有人说神有公义的烈怒，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写，他说那是旧约。神只有这么一位真神，他是从亘古到永远，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有人说旧约的神有非常大的煞气，常常会发怒在谈审判，但是新约的神呢，满了慈爱跟怜悯，他只施行拯救吗？在旧约的神里面，我们看见在旧约的神，他同样施行拯救，他要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地，他施行审判，但他容羔羊的血变成一个遮盖，让百姓可以不会被灭绝，可以继续的按着神的心意。有人说，像有些教会，他们不太谈公义，不太谈审判，不谈认罪悔改，只谈爱，多好。我告诉大家，有一些地方他们的爱可能是没有公义的爱，大家要非常的小心谨慎。神创造全地，他统管万有，如果有一天你说 我要去天堂了。你周遭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跟着你一起进去，你要吗？你要去天堂。如果你说所有的生命都是神所创造，神爱这些生命，没错，神是爱这些生命，神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但是神是公义的神，他有慈爱，有怜悯。自由派的神学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他们把公义的神拿走了，他们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拯救，跟外邦人一样，思想是好像都不管你信啥都一样，都有一个爱在那里，都有一位神在那里。佛教好，回教好，道教好，统一教。我们不批评别的宗教，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他是一位慈悲怜悯的神，他却用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度。他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那地，就要守这里。这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世世代代的雅各家以色列的子民，他们是在守这个例。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的孩子看见他们的父母亲生病，他们希望一家人还能够在一起，好像过去那个欢乐的岁月一样。但那时候他们好像长大，看见的不是只有那个欢乐，看到是生命里面的价值。在这里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神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不是我们喜欢就好。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记得我以前在我的母堂，在 Lexington 教会，很长一段时间在负责教会的敬拜的事工。刚开始我也不太懂，结果那个牧师拿了一个这么大本的一本书，跟 worship 有关系的书，你拿回家读。那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发觉很多的同工在我身旁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敬拜团，有诗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每个礼拜受奉献的时候，师傅最后会把奉献袋里面写的单子拿来我身旁，说这些是给你的。我通常是带回家祷告，有很多人都是匿名写了对教会的建议，其实都是蛮好的建议的，但是如果直接来跟我讲可能更好。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爱教会，但是当时很多的讯息里面写说，今天的敬拜或哪一天的敬拜用这样的方式或那样的方式，我很喜欢，很感动。我想这也是在所难免。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经历，这些经历都是很宝贵的，很多是神亲自赏赐给我们个人不同的经历，我们可以在人前然后做见证。但见证是为了他的荣耀。一旦我们常常思考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在这个节庆的日子里面，他要我们看重的是 这个是耶和华的，是耶和华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安排，是他设立的节日，是他要我们献上的祭物。所以今天我们早晨来到圣殿中敬拜他，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了讨他的喜悦。如果我们看见自己有许多好像不得满足的地方，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他帮助。他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他爱我，但在这个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一节，他后面写了一句话是非常非常让我感动。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跟亚伦，是对全以色列民，在这个地方他说，他教导以色列民要这样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是神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我想我们愿不愿意俯伏在神的脚跟前，认他为我们的阿爸父，尊崇他，因为他是一位唯一配得敬拜赞美的主。在这里你可以看见百姓低头，那我们常常得经历许许多多不同的灾难，一直到跟生死有关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似乎才愿意稍微低一下头。如果我们在之前，在第一灾之前，在神使亚伦摩西在法老面前使杖变成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心就不像法老王这样刚硬，也许我们不用一直撑到最后，不用撑到跟生死攸关的事情临到头的时候，我们才愿意俯伏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全会众愿意，因为这是生死之间的问题。圣经上没写说有没有哪一个以色列家的百姓没有杀羊羔，没有涂抹他们的门楣跟门框，圣经上没写。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漏掉，不小心就这么死，我希望没有。之后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还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也看见有这么多的人跟牲畜，要200-300万加上牲畜，绝对少不了。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效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神的供应是充充足足的，他们在旷野40年一天也没饿着。但是人多半会为明天忧虑，除非我们清清楚楚认识到我们有一位主，他掌管明天。他们在埃及共住了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全军从埃及地出来。这夜是耶和华的夜。我以前常常看到这里，觉得为什么老是在讲夜间呢？我还想到他们是用农历、用月亮来定律法，神也这样定，让他们在黄昏的时候开始那一天，他 他们起行的时候可能是月亮升起的时候，上一次我们谈到神迹，提到了一个最大的神迹，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也看到神的拯救。我们怎么看我们现在在地上过日子呢？神已经为我们人类预备了永恒的救赎计划，这是我一讲都不嫌得疲倦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个反复的传讲，知道这是圣灵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来履行的三件事：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赎世人的罪，成为那挽回祭，而且他战胜死亡的权势，他复活升天，所以他拯救了我们，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他国度的百姓。他是那位大君王。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再讨论一下，思想一下，耶稣当年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在节期之前，他在那个节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逾越节的节期，他带着门徒骑着驴进了耶路撒冷，刚好在前四天，羔羊被宰杀的前四天，他进了耶路撒冷。他受死前，他召聚门徒，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到底逾越节的羔羊跟十字架上的耶稣有什么关系呢？神吩咐正月十号预备羊羔，耶稣就在那日骑驴进了耶路撒冷，老百姓夹道欢呼，高喊着何塞纳。四天之后，他就被以色列人、犹大的百姓要他死在十字架上。在预备羊羔的时候，需要先好好的看，花四天的时间看这一只羊有没有瑕疵，它是不是一岁的公羊羔。耶稣的宝血就好像这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一样，他被抓到犹太人的公会受审，又抓到希律王那里，最后又到总督那里，比拉丢说他没有罪，十四日要把羊羔宰。耶稣被钉死的日期就在这个节期里面，宰羊羔的那一天。神吩咐说当夜要吃羊羔羊的肉。耶稣在最后晚餐把饼拨开，跟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神吩咐摩西跟亚伦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以羊羔的血做记号，可以越过那灾难。耶稣在最后晚餐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今天我们的经文只读了前一半，后面大概 十二章四十九节讲到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如果大家记得，在我们才刚读过约翰福音，在骷髅地，耶稣与其他两位同钉十字架的，另外两位兵丁已经等不及，因为他们要过节。但是这三位都还没断气的时候，兵丁互相讨论，所以他们想要打断犯人的腿，他们身体就会往下垂，他们就吸不到空气，会因为这样而比较快就过去。但当兵丁要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他们发现耶稣已经断气，他们就拿测一个枪测到他的肋旁，流出水来，耶稣的骨头就没有被打断。这预表着我们的主永远不朽坏的生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也爱他。我们当怎么办呢？当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也在这里守圣餐跟饼杯的礼。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到，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约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刚开始无酵的面团是因为来不及，因为在生死之间，但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他们每年都吃无酵饼来过节。无酵饼吃起来比较硬，无酵饼不像有酵的面团发了之后吃起来松软可口。我们看重的不是在我们的享受，我们要看见神为我们的代价摆上的牺牲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这里守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愿弟兄姐妹都在他的面前用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公义圣洁的神，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忍受那艰难困苦，不是我们所能承担的。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有一个喜乐的心，在你面前存活。因为我们已经被你的宝血所赎回，让我们在你面前侍立，有一颗清洁的心，也帮助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过我们的感恩节。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恩，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